1895年2月17号，是中国农历的正月23。按照中国北方的传统习惯，应当这个时候，春节的喜庆气氛还没有完全结束。但是在刘公岛上却是另外一番景象，失去作战能力的北洋海军已经在2月14号与日本海军签订了降约。北洋海军提督59岁的舰队司令丁汝昌也已经在此之前自杀身亡。在自杀的前几天，丁汝昌还曾亲自率领北洋舰队几艘仍然有作战能力的军舰依托刘公岛进行了抗击作战，但是苦战多日却盼不到援军，绝望的丁汝昌最终选择了自杀殉国。丁汝昌自杀以后，刘公岛上的一些官员和洋员假借丁汝昌的名义起草了投降书，北洋舰队就这样全军覆没了。这一天，刘公岛上阴云低布，冷雨潇潇，不算开阔的威海湾海面上，两种截然不同的场面反差极为鲜明。一边是日军编队从威海北口徐徐驶入，舰上的日本水兵欢呼雀跃，伴随着军乐疯子般的庆祝胜利。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佑亨下令他的旗舰松岛号奏起了日本国歌《军之代》，但是在另一边，在刘公岛铁码头停泊着北洋舰队没有战毁的10艘舰艇。北洋的官兵们站在被降下黄龙军旗、拆去武器的军舰甲板上，看着日本人在自己的舰上升起了高耀旗。在此前一天，当伊东佑亨听说丁汝昌等人的灵柩将用民船运回大陆的时候，这名日本军人十分惊讶，他说丁提督是力战身败，如果用民船送他的灵柩未免荒唐，于是他提出用康济舰来载送北洋海军的将领遗体。下午3点，在凄风冷雨当中，丁汝昌等6人的灵柩被抬上已经拆下武器的康济号军舰，随后没有阵亡的北洋舰队各舰管带和1000多名官兵先后登上了这艘只有900多吨的练习舰。此刻停泊在港内的日本军舰停止了奏乐，伊东佑亨命令各舰官兵甲板集合，伊东本人也登上了松岛号的前甲板。所有现场的日本军人在寂静和肃穆当中静静地目送着中国将领的遗体被抬上了军舰。4点，康济舰拉响了汽笛，起航驶离刘公岛。日本联合舰队各舰鸣炮向北洋海军阵亡将领致哀，这是来自敌人的敬礼啊。曾经强弩如云、旌旗当空的北洋海军至此不再存在。和敌人的敬礼截然不同的是，清廷对自杀殉国的丁汝昌不仅剥夺了他的职级、没收家产，而且还将他的灵柩加了3道铜箍捆锁，涂黑漆以示谢罪，并且不准其下葬。直到17年以后，丁汝昌的灵柩才得以入土为安。这两个对比强烈的细节曾经引得后人议论，也特别值得今人思考。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今年正是甲午战争爆发的双甲子纪念，这场以海战决定胜负、改变了中日两国命运的战争，其中哪些真实的历史细节对今天的海军建设和海防观念会有启发呢？在海洋日益受到重视的今天，如何更好维护钓鱼岛和南海的海权，如何吸取曾经漠视海洋国土带来的教训，增强中华民族的海洋观念和海洋意识。从今天起，我将以专题形式，从军事史的角度，为大家讲述3个甲午前后的海事风雨。